你的公案啊，摘录的，摘录的那个刚才也讲了，大家有时候觉得没有那个经验，都是耳熟能详的，耳熟能详的这个公案。
他这个刚开始都没有什么要求。
对，
这
个
就是出生率比较破，出生率三个月不准，有时不爱学生，有时也那个来了不说，那得四个人不能，但他手头上是正式的。但是如果不用耳朵去听，
我们接着来哈，就是我们再来说一下，就是百八句，百八句就是最开始奉节的最开始。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句子呢，是就是大会宗稿，但不是大会宗稿，就是大会菩萨最开始问的啊。这个经的刚开始是这样的，就是
只是从自己找。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南海滨楞伽山顶，种种宝华以为皆庄严，于大比丘僧及大菩萨众聚。把前面的顺一顺，然后我们到108句。如是我闻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一时佛住南海滨楞伽山顶，种种宝华以为庄严，于大比丘僧及大菩萨众聚，从彼种种异佛刹来，是住菩萨摩诃萨无量三昧自在之力，神通游戏，然后大会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，一切诸佛手贯其顶，自心现警戒，善解其意，种种众生种种心色，无量度门随类普现于无法自性时，二无我究竟通达，于尔时大会菩萨于摩地菩萨具由一切佛刹组成佛神力，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以祭赞佛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首偈子前面的那个，就是最开始一开经很简单，如是我闻嘛，就是六种成就，就是实成就、处成就、信成就、主成就、众成就。还有处成就啊，处成就，比如说是如是我闻，就是这样的，佛当时是就是这么说的，就是如是两个字，如果在这里头信入已经成就过了，这叫信成就啊。如是我闻，当时我阿难是这么听人说的，我阿难就是当时如是我闻，我当时是这么听说的，我现在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我阿难是这么听说的，这就叫闻成就，闻成就是听说而成就，听那个听讲经啊，听他那个说话而成就，这叫闻成就。一时这个二字就是实成就，就是这个时候说法的时候，佛这里叫主成就啊。一时佛住南海滨楞伽山顶，以种种宝华为庄严，就是南海之滨呢，按照那个梵僧说的是在天竺国的海的南边啊，南海滨楞伽山顶，种种宝华以为庄严，就是周围啊都是就是有种种宝华岩石来装饰它。非常的庄严，非常的殊胜，这个地方就是处成就，就是这个说法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，是在楞伽山顶，这就交代过了。然后都有什么人呢，都有什么人来参加呢，参加这出戏呢，参加的这些人就是大比丘僧大菩萨众，然后他们各个从各个不同的国土来，这些大菩萨呢，他们具有无量的三昧自在之力，游戏神通，这些大菩萨里面以大会菩萨而为上首，然后呢，这个诸佛菩萨就灌顶自心现警戒，就是现非常殊胜的警戒。然后呢，种种的众生啊，这时候都出现了，都出现了。 大慧菩萨这些菩萨呢，他们是通达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，他们是究竟通达的。然后在这个以后，这个时候大慧菩萨就出来了。大慧菩萨与摩地菩萨去游了一切诸佛刹土，然后成佛威力开始起来了，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以及赞佛，就是他们就起来，然后偏袒右肩，合掌着地，就是跟佛说话之前都是这样的，然后就赞了这个佛，就是刚才我说的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，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，一直到后面说的这个一切无涅槃，无有涅槃佛，无有佛涅槃，远离觉所觉，若有若无，有十二虚俱离，摩尼寂静观，是则远离生，是则名不取，今时后时尽。这个赞佛偈就说完了，然后下面开始他有一个介绍。有一个介绍，我名为大慧，尔时大慧菩萨赞佛，即赞佛已，自说姓名。就是他说完了上述的偈子之后，他现在就是自己就开始介绍了。我名为大慧，通达于大乘，今以百八亿养资尊中上，世间解知识，闻彼所说偈，观察一切众，告诸佛子言：汝等诸佛子，今皆兹所问，我当为汝说，自觉之警戒。这就是说，这个大慧菩萨就开始说了，就是我呀，我叫大慧，我对大乘呢是通达的。现在呢，我想咨询您一百零八个问题，让您来回答一下。然后佛就说了：世间解知识，闻彼所说偈，观察一切众，告诸佛子言。这个就是说的，就是佛的名字，其中有一个叫世间解，无上士大夫嘛，就是世间解是在其中，就是世间的一切他都能够了达，都能够了知它的本质，这就叫世间解。世间解知识，这就是说的是佛。佛听了大慧这么说之后，他就观察了这些因缘，然后跟这些佛子说，他说：汝等诸佛子，今皆兹所问，我当为汝说，自觉之境界。你们这些人呐、啊，今天就可以随便的问，就是自汝所问，你们可以任意的去问，我呢会为你说什么呢？如来自觉圣智的境界，这就叫自觉之境界啊！就是佛大慧，我可能有问题要问你，简单的说，佛回答：好吧，你随便都可以问，你来问，我来回答。啊，这就是这一段我们总结完了。下面呢，大慧菩萨就是大慧菩萨成佛所听，顶礼佛足，合掌恭敬以偈问曰：云何净其念？云何念增长？云何见痴惑？云何惑增长？云何刹土化？相及诸外道？云何无受死？下面的这些，这就是一百零八个问题。这就是大慧菩萨，然后呢，他就开始合掌恭敬，然后就开始问了一百零八个：为什么要净念呢？为什么念头会有增长呢？为什么会有贪嗔痴慢疑这些惑呢？为什么会有贪嗔痴慢疑的惑的增长呢？等等等等，一共问了一百零八个，这就是一百零八问。这个再往后，还有这个，他问完了以后，后面的大慧的有答。他大慧问完了以后，佛就说了一百零八应和一百零八答。这个就是经文里面就很长了，很长了。这个慢慢的找着，然后呢，就是佛的回答是从这儿开始的，就是无上世间解，闻彼所说偈，大乘 住度门，住佛心第一。把这个地方摘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上刚开始有一个问题，稍等，我把这个连贯的说完啊。无上世间解，文笔所说记，大乘诸度门，诸佛心第一，善哉善哉问，大慧善谛听。就是佛呢，听说了大慧上面的108问之后，然后他就说善哉善哉，你这个问呐、啊、问得很好，就是这些门呐、啊，关键的是诸佛心第一，就是你问的都是最关键、最精髓的，这就叫诸佛心第一。就是最精髓的，就是诸佛心第一，就是最精髓的所说的这些。那么你现在问的这些非常好，你现在好好听。我今当次第为如如所问说，然后我现在呢要根据你的这些，我就一一的来回答你。你所问的我都要一一来回答。生即于不生，涅槃空刹那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些，就是这些，就是佛的这个应啊，佛的108句的应。他这个应是怎么个应法呢？这个应就是说，就是说生即于不生，刹那空，涅槃空刹那，去至无自性。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啊，佛就说了，这一类的问题，这都是无自性的，虚假的。然后还有呢，佛住波罗蜜，佛子于声闻，圆觉诸外道，其虚，就是这些等等的事儿，就是关于波罗蜜啊、佛子啊、声闻、圆觉外道所行法的问题，就是这些问题。这些问题，这都是如是，就是法尔本来如是。这些这么说吧，简单的来说，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就是如是种种事，诸佛波罗蜜，佛子于声闻，圆觉诸外道，集于无形色，如是种种事，就是这个就是回答完了，并不是后面还有疑问，就是这些事儿就是法尔本来如是，并不是问题。也就是108应，他就是用这种打法，他没有直接的在那说因为所以给你剖析开，没有这么说。然后呢，后面又说了一个，有什么佛子不佛子的，有什么声闻不声闻的，这就叫108答，这是在后面的。因为这108个很多很多，就是我们问老师问题都是问一个，最多问三个，还有没有问8个10个的？问8个10个都了不起了，大慧一口气问了108个，然后佛对这108个都一一回答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都本来就没有什么答案，不是什么问题。然后下面又说了，有什么心不心的，有什么佛不佛，有什么声闻不声闻的，有什么圆觉不圆觉的，就这样按照这个格式又回答了108答。在这个108答里，齐老师就引用了一些公案，我们现在就这些公案我们再说一说。然后上面看看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人说了，上面的经文中的两种无我是什么意思？无我就是无我，是两种无我啊。这个无我就是他说了，他问了这个人无我跟法无我，这个就是指的是法执和我执和我执。这个无我的意思，这个无我并不是没有我的意思，无我就是没有主宰，主宰就是执着，就是执着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一个执着。人无我，法无我，就是没有人我，没有这个我执，也没有法执，法无我吧，就用法无我来说吧。法无我，这个就是说的是没有法执，去掉了法执，这就叫法无我。这个我在印度中啊，它的意思在印度里面，这个我就是主宰，就是主宰，也就是有一个能抓住，这就叫做我。翻译过来就变成了我，翻译过来就变成了一个我。所以说无我的意思，无我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主宰，没有一个主宰就是不执着，不执着，不执着于法，就叫法无我；不执着于人，在人事上不执着，这就叫做无，没有我执，去掉我执。简单来说，这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。通俗来说，就是没有法执，没有我执。这是按照我们通俗的说法。这是这个人问我回答一下。然后我们接着看刚才说的，大会针对大会宗稿的这个108问，这个佛最后的回答108答是这么，有什么烦恼不烦恼，有什么习气不习气，有什么佛法不佛法，有什么譬喻不譬喻，就这样一共回答了108个。齐老师在这里就引用了一些公案，我们现在就其中的一些公案再在这里再展开一下，今天上午可能就只能到这儿了。 其实这个精华才是在这儿，就是说，就是大会问了108个问题，然后佛全给他卷回来了，全给他怼回去了。你这些问题什么问题不问题的，就全给他怼回来，怼了108次啊，怼了108次。所以说楞伽经很有禅的味道啊，很有禅的味道。这个108句，这个108句的开始是这么说的，就是佛子善谛听，此上108句，如诸佛所说。关于你这108个问题，大会啊，你要听好了，诸佛菩萨都是这么回答的，你要听好。关于你说的这些问题，诸佛菩萨都是怎么开始这些问题的呀？你听好啊，诸佛菩萨是这么开始的。第一个，生聚不生聚，简单翻译过来就是什么生啊，什么不生啊，就是这么说啊，就是这么说，这就叫做生聚不生聚，都是这么说的，生聚不生聚。第一个，生聚不生聚，我把这个贴出来。简单来说的话，比如说生聚和不生聚，生聚不生聚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生和不生，然后回答起来就这么说。你说可以这样说，就是说你回答，你说生的时候我就说不生，你说不生的时候我说生，或者我这么说，有什么生和不生的？这就叫第一个生聚不生聚，就是他诸佛说的时候会用生聚或者不生聚来说，或者说有什么生聚与不生聚，这就是这样说。这里的齐老师在这里说的时候，就是说了七卷本的大乘入楞伽，在这地方是这样的经文：大会菩萨白佛言，世尊如何是108句？佛说大会，所谓生聚不生聚啊，生聚不生聚，就是说生聚非生聚啊，生聚这里的不生聚，生聚就是生聚非生聚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，众生在真如无生的性上妄起有生之见，就是在无生本来是无生，他妄起一个生，本来不生他却生一个有生，为迫他们这个众生的这个妄念，妄见就是生或者不生，所以呢，佛说不生或者是生啊，就是为了迫他，所以佛说不生或者是生。然后下面这个为了说佛是怎么迫的，然后呢，他就举了一个例子。我记得当时的时候，就是邵东方起来就问了这个，好像是当时是，我都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就是俺提真女问文殊菩萨，明知道生是不生之理，为什么却被生死流转？为什么却被生死流转？文殊菩萨就说了，你的力量还不够，你的这个知道这个理的力量还不够。一般的很多人看到这儿奇怪，他为什么知道生和不生之理，还被生死流转呢？一般的，要是我回答，我可能就这么，你并不是真的知道这个生和不生是不生之理，你并不是真的知道。但是文殊菩萨是这么回答的，你的力量还不够啊，你的力量还不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知见还没有真正的入心入肺，这个知见还不是你的。在这那个时候，你说生和不生的时候，说的生就是不生，不生就是生，你说的可明白了。这时候家里都一死人，慌乱的要死，你是真的知道吗？你是算是真的知道吗？生就是不生，不生就是生，你能够真的知道吗？就是，这就是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慌乱的要死，这不对了。所以说其力未充也是有道理的吧，说其力未充也是有道理的，就是说我们修正呢，要把这个换成真正的是自己的，因为他一直在用力。那也可以这么说吧，也可以这么说，蔡小鹏说的是因为他一直在用力，明知生是不生之理，为什么却被生死流转？文殊菩萨说其力未充，一直在用力，就是他没有用力的那个力量没有用起来，所以叫其力未充啊，一直。蔡小鹏说因为他一直在用力，所以其力未充。那你蔡小鹏，你说一下其力充了是什么样子？不用力还有一个充和不充，那不用力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应该怎么看待生死的流转呢？没有一个充和不充，它有一个什么呢？ 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吧。这个就是说的生和不生啊，说的是生和不生，就是佛说法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说生，有的时候说不生啊。你说不生的时候，我就用生来变你这个不生；你说不生的时候，你说生的时候，我就用不生来变你这个不生啊。用来变这个，就是它这个都是相对说的，都是相对说的。如果你这两个都没有，那佛也没有必要这么说了。这就是佛说法的这个108句，这就是佛回答问题。别说大慧菩萨这108这个问题是这么问的，就是佛回答也是针对这些问的，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它都是答案。为什么？它都是纠偏的。你说这个偏，我就用这种来纠你；你说那个偏，我就用这个来纠你。它是来回纠。所以说，你有生和不生，在你这都是问题啊；生和不生，在我这全是答案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就这样说了108句。这是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再看空聚不空聚，生不生，空不空，这都是佛经，就是佛教徒典型的问题啊，典型的问题。好了，那就接着说下一个吧。蔡小红说：“随他去。”空不空聚啊，这个空不空聚啊，有一个就是老师这里是引用了这个一鹤兔五教，叫静音继承禅师。静音继承禅师是圆悟克勤下的一个弟子。圆悟克勤老人的那个也经常说，就是老人讲的闭眼录就是圆悟克勤的。圆悟克勤下面有一个弟子，圆悟克勤他不仅通宗，而且他非常通教，他非常通教。他下面有一个小弟子叫静音继承。有一次呢，就是宗下和教下这两家聚会。两家聚会就是大佛教众，大家聚会，有宗的有教的，就是什么都有，然后大家在这聚会，然后就讨论到底是教好啊还是宗好啊什么的。然后那个教就说了，教说那个，你看你们的这个宗啊，总是一鹤一鹤的，哪就是这么简单的一鹤的，你这一鹤能够把这五教都说明白吗？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人家那个宗下的人都不理他，就这种人都不搭理他。这时候宗下的有一个小和尚，他不甘心了，他就是大随着圆悟克勤过去的这个人啊，就是他就这个说这个一鹤透五教，就是说这个你这一鹤能够把我这五教都透过去，说这个人是一个华严座主，就是华严宗的这样的一个教主。他是在华严宗下，华严宗啊，他把佛经分成了五类，就是华严判教，他是这么分的：小始中顿圆。啊，小始中顿圆，就是佛经说的法可以分成五类，一个是说小乘的，一个是说就是一个是中，就是小始，就是一个是说始教，一个是说中教，一个是说顿教，一个是说圆教，就是佛经说无就可以把所有的佛经分成这五类啊，小乘的，然后是始教，然后是中教，然后是顿教，然后是圆教。他说你这一鹤，你这一鹤能把这五教都能给说明白吗？都能给说明白吗？这时候宗下的就不理他，然后宗下有一个小师傅，他不服气，他一看圆悟克勤也不说话，然后他就说，那师傅我来代你答吧。圆悟克勤也就默许了，然后他就站出来，他说了，他说这个在宗下来说太容易了，我告诉你这一鹤就能透过这五个教。他那个华严座主就不相信，你给我说说试试。他就喝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你看啊，你听听啊，这个喝，我喝了，你都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吧？听到了，就是说我这个刚才听到了，现在没有了。刚才听到了，这是有，这就叫小乘教。小乘啊，小乘教，他说的是有意，这是小乘教。你听到了这一刻，这就是小乘啊，这就是小乘。大乘教呢，大乘始教说的是空。你刚才听到了这个有一鹤，但是现在这一鹤又没有了，这就是空意，这就是说到了这一鹤中就有大乘始教的空意。而大乘的这个中教呢，就是不空不有啊，不空不有，刚才是有，现在又没有，所以说它是就是刚才是有，有就是不空，现在又没有了，这就是不有，这就是不空不有之意，这都有了，这是我这一鹤中也代表了不空不有，这就是这个既空既有，这就叫大乘小乘，然后大乘始教，大乘中教，大乘顿教是什么呢？大乘顿教，顿教就是说的这个不空不有啊，既空既有，就是现在这个既是又不是的，这两个都可以是，都可以都。 都是对的，就简单来说，大乘顿教，大乘顿教。那刚才说的那个不空不有，说不空就已经是有了，说不有就已经是空了，所以呢，即空即有也透过了。还有一乘圆教，一乘圆教呢，就是不有而有，不空而空，不有而有，不有而有，就是说你为什么，就简单来说吧，你为什么听到了它，你为什么知道这一鹤是有呢？因为刚才没有，这一鹤了之后又有了，有了是针对着这个没有它才起的有。现在呢，你又听到这一鹤又没有了，这一鹤没有是因为刚才你听到了那一鹤有，所以现在是没有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有是因为不有而有的，这个空是因为不空而空的，这就叫大乘顿教。还有呢，这还不是真正的中，真正的这个大乘圆教。大乘的圆教，我这一鹤不是做这一鹤用，我这一鹤刚才说了，我这一鹤简单的是一鹤，但是我这一鹤可以透过五教，这个时候这一鹤就没有做这一鹤用，而是可以透过这个五教用，所以我这个一鹤是活活泼泼的，这就把大乘的圆教给透过去了，这就是一鹤透过了这五个教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五个教啊，不仅这一鹤啊，不仅能够透入这五个教，把你这五个教都说尽了，而且世间的一切记忆啊，一切的那些精巧什么的，它都透过去了，这就是我这一鹤之用。这一说就把这些教下的人都给说完了，都给说完了，就说一鹤透五教，就有这样一个故事。这个公案就是说的是这个，所以说啊，这些教法它都是方便啊，都是方便啊，在一鹤之下妄念顿断，那个都已经超越了，都已经超越过了。这就是一鹤透五教啊，所以说如果一鹤非为能入五教，至于工巧技艺诸子百家悉皆能入，这一些都没在我的一鹤之外，都没在我的一鹤之外。这就是宗下的这个一鹤透五教这个故事啊，这是这一则公案，空聚不空聚。所以说说空说有啊，它有好多好多种说法。总而言之，还是应病于药啊，有这个病就用这个药，没这个病就算了。如果我在这掰扯，我可以掰扯出很多很多很多。说空，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，或者有既不是空，也不是有等等，我都可以给你掰扯很多，掰扯很多。但是我们不能够光这么玩味。总而言之，有一点应病于药，有这个病你就治这个，没有这个你就把它放在一边。将来你要是一个无事人，你专门玩玩这些也行，但是你玩这些你也要注意，你不是说就是说让你玩这些说的看你多广博，不是的，佛法不是这样的，佛法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，看你能不能针对着他的问题，就是这么说吧，简单的，你扎住他的心，你拿这个刀子一下子把他的心脏给捅住了，要的是这个，不是让你站着玩这个刀，玩这个花样，看你能耍多少招式，耍太多招式也没有用。但是佛因为他的因缘广，所以他能耍的招式多，这确实是耍的招式多，但是能不能正中我们的心脏呢？全就在这儿起了一点的作用。我就是直接的活泼泼的，你有问题我也不用惊，我也不用叫，我直接的说看能不能中你的问题，你最后再一找，这些在佛经里面都是有依据的。但是最关键的是中你的问题，当时佛说法的时候都是在问，然后佛答，能够正中问题，后人他整理出来，再加上问佛的人很多很多，这就成了现在的教理派，然后他就专门总结佛理，总结来总结去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这都是应病于药，能不能扎中，能不能正中你的心，一刀把他给捅死，这算你是好手。这是说的是空聚不空聚。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说断，有时候说不断，包括我们心中心也有说断。下面的这一个句就是说的是断句和不断句啊，断句和不断句。这个断字我就要说到心中心，心中心现在有一个典型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说了不压念，不压念就是你的念头起来别压念，别压念就是说要不随着念头转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观照的时候说到一个断，那么这个断到底是不是压念就是这一类的问题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座的有没有这种，因为我们说了不要压念头，但是我们观照又让你断断断断断，那这个断和压念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？像这一类的问题啊，其实很好解决，就是看它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的目的是不随着念头走，并不是让它不起念。如果你以不起念为目标，这都是压念；如果你不是以不起念为目标，这都是不随念头走。所以说你别担心，就是说打坐的时候念头多，念头多从来不是问题，关键是你要一直念咒，你要一直念咒。念头多这种情况，修完的千座也多，而且随着你的心量大，有的时候念头多很正常，因为你处理的事儿多嘛，处理的事儿多，它难免留一些影像什么的，有这些很正常，连这些也别搭理就行了。 修完了千座照样会有念头的，打坐的时候照样会有的，不会是就是证到了一个就是证到了最后是没有念头，不会的不会的，这个念头从来都是别理会它就行了啊。这就是刚才说的，我们的断不是压念头，我们的断就是断，就是别随着它走，一直这样，别随着它走，不随着它走，不随着它走，就这样一直的啊，并不是为了目标让它不起念头啊。这是说到了这个问题，这是引申的，引申的这一个。另外一个，看看这个公案，这个公案呢，就是用的是一个达摩和二祖慧可这个之间的一个公案。二祖慧可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当时他是一个将军。他是一个将军，他就是征战沙场，征战沙场，杀敌无数，这个战功显赫，是这样的一个人。这本来是为国的，为国杀敌也无可厚非，但是他心里头内疚啊，毕竟杀过人，杀的还不是一个人，还杀了很多人，然后自己的军队也有伤亡，他自己内疚得很。所以说他后来就是退了以后，就是从军中退下来之后，他就一直心里头非常不安，就是这个达摩面壁九年，他就在那个旁边啊，就是在洛阳城那个地方，就是在他是在他听说了有这样一个人，他说这个人能不能解决自己的不安，他就来找达摩，就是让他就是给他说究竟义。达摩说你这个我就是我你这种情况，就是你这种怎么就能得究竟义呢，就是哪能这么轻易的给你啊，不行。结果他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，自己真的是为了求这个道，为了求安心呢，他就断了臂，在雪中站立了一晚上。所以呢，赶得达摩来啊，赶得达摩来。达摩就跟他说了，就是说的是什么呀？就是说你的心，就是说在哪里啊？你的心，就是说你的心，你不是说你心不安吗？你把心拿出来，我给你安。然后他就在那找找找找找，就在那停了很半天，就要找我这个心呐、啊，不安不安不安到极点啊，他不安到极点，找了半天找不到这个心。找不着这心，就说找了半天，就是找了半天，就是这个关心我找不出来给你，找不出来给你。达摩就说了，你就是把心拿过来，我给你，你现在找不过来这个心，我给你安静了，我给你安完了。这不就说了吗？凡是有比心都是不真实的，什么心态都是不真实。你为什么要注意这个心态呢？别注意这个心态，这就是佛的心态。为什么要注意这个心态那个心态呢？一定要立一个什么什么呢？没有必要。就是修行到后面的时候，就是一切唯心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总是在这照顾着心，心这样了，心这样动了，心那样不动了，心不动，这是刚开始做功夫的。刚开始做功夫就是不要随着境界走，你总随着境界走，你哪有心思放在道上啊？是为了让你回到道上，所以让你不要随着走，但是你总是用这个来判断，尤其是过了千座后还拿这个判断，就是说心一直在随着境界走，你不随着境界走你怎么办事儿啊？你怎么去做饭啊？怎么去烧饭呢？不是那样的，就是说这个只是刚开始这样，后面不能再一直拿着这个，就是你别管这个心了、啊。简单来说，什么心动不动啊？就是这样。所以说这个心呢、啊、是拿不出来的，这就叫给你安心静啊，给你安心静。法尔如是，无言可说，但有言说，皆是方便，透得过无教否？那你这一句话是不是言说呀？你这一句话算是大乘，就是算是大乘的众使教，你这还是使教，小使中顿圆，你这才是使教，空义，偷不过五教，五教中还有圆教呢。但有言说皆是方便，这个言说的方便也不可否认，还有圆教呢，你这还只是使教，没偷过。有一个人问了，他说但无言说，这法尔不是无可言说，但有言说都是方便，这句话能不能透得过无教？没有透了不透，没有透了不透是什么样子啊？没有了透了不透，这还是实教，这还是大乘实教，空义。那样是什么样呢？那样是什么样？蔡小鹏啊，你还不喝我一下？你这时候你怎么不喝我一下呢？哎呀，你看你晚了，早喝不就行了吗？喝我就是我挨了你一喝，但是你也要挨你的一喝，你也不得无份，这一喝你也不得无份，早喝不就行了？再喝，行行，你喝吧，你喝吧，这就是说的是。